信仰生活化，生活信仰化。良友圣经学院，信仰与生活，李月新老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信仰与生活》，我是李月新。
这一课我们特别谈到圣礼，在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当中，圣礼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水礼，另外一个是圣餐礼。在这一课当中，让我们来一起思想这两个圣礼到底有什么意义。基本上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了基督徒以后，信靠了耶稣以后，都理当领受水礼。当然我们听过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因为对于水礼的意义不太了解，他们会提出很多的疑问，诶，是不是马上就要领受水礼呢？不领受水礼可以吗？为什么非得领受水礼不可呢？那待会儿我们会慢慢的去解释圣礼的意义和圣礼的重要性。基本上我们会说，除非因着一些特殊的原因以至于没有机会接受水礼，不然的话呢，我们还是应当去领受这个圣礼。是什么原因没有机会呢？通常我们发现的一些原因就是，比如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是在病危的时刻他们才接受耶稣基督，可能因为生病很严重的缘故，一直到他见主面的那个时刻都没有机会去领受水礼，这个是一种例外的情况。那当然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地区，特别是一些很偏远的地区，根本没有教会，根本没有牧者，所以呢没有施行水礼的人，以至于呢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他们在那个地区信了主了，但是却没有机会领受水礼，这个也是一种例外的情况。那我们不如先从圣经当中我们看看初期教会他们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们可以翻开使徒行传的第二章，这里提到当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那彼得在一个场合当中向众人讲道，当时大家听了道都觉得很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他的使徒问，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使徒行传的第二章38节到39节，使徒行传第二章38节到39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彼得的回应是，当一个人对道对福音有所反应，有感动，圣灵在他的心中工作，他就应该要悔改，并且也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在使徒行传以后的一些记载当中，我们会看到那些听信了福音的人，他们都很快的就接受洗礼了，包括了使徒行传第二章41节，刚才我们提到彼得讲道以后有很多人愿意信主，当天听到的有3000人，他们都受洗。再往后，使徒行传的第八章，那里记载腓力为一位埃提阿伯的太监施洗。第十章，使徒行传的第十章47节到48节，彼得为一位外邦人哥尼流还有他的亲戚朋友施洗。然后是使徒行传的第16章， 使徒行传的16章30节到34节，这里就提到当保罗和希拉被下在监里，但是上帝很奇妙就预备了一个机会，让看管他们的一个禁足和他的全家人都信主了，并且都接受了垂立。这个是在初期教会我们看到的情况，信主的人很理所当然的一个回应，或者是他们信主之后会做的事情，就是接受水礼。到底水礼有哪一方面的意义呢？有几方面，先讲第一方面。第一方面是跟随基督加入教会，我们很熟悉的大使命，那里就提到在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我们看看19节，这里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个吩咐，主耶稣颁布的这个大使命也设立了新约的洗礼，这个洗礼跟耶稣来之前那个洗礼有所分别。新约的洗礼是使万人做主门徒其中一项很重要的工作，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洗礼的意义就是，第一，表明自己是一个跟随基督的人，也就是一个基督徒；另外一方面的意义是表明你加入教会，这里特别指着你加入一个地方的教会。刚才我们谈到《使徒行传》2章的时候，谈到彼得讲道以后，众人都被圣灵感动，于是41节那里说，领受彼得的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47节，主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加给这个群体，信仰的群体。从初期教会开始，当一个人他信而受洗，他加入了一个教会，然后这个教会就有责任要栽培他们的灵命成长，去帮助这些初信的基督徒，这是教会对他们的责任。当然这个也包括了如果有信徒他犯了罪，得罪了神，得罪了教会的群体，或者他犯了严重的罪，教会也有这个权柄去对他进行一个纪律，因为他们是属于这个教会的一份子。受洗之后，我们就成为了这个地方教会的会友。洗礼的另外一个意义是与我们的圣父、圣子、圣灵来立约，来联合。记得以前曾经在某一些的教会有过一些争论，到底我们的水礼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还是奉三一真神的名？有些人就觉得这个争论是没有很大的必要。从圣经整体的信息来看，我们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来受洗。当我们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其实也跟这个没有冲突。水礼是一个象征，用一个我们看得见的，我们所谓有形的一个行动，去表达上帝那无形的恩典。水礼也是一个印证，确立了上帝他的约的那个应许。旧约其实也有一个印证，也有一个有形的象征，以色列人他们要接受割礼，这个割礼是一个记号，是上帝与他的子民立约的一个记号。罗马书4章11节，保罗就说，割礼的记号是作为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到了新约，水礼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可以说是延续了旧约的割礼。保罗在哥罗西书的2章11节这里就提到， 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这个是记号。还有水礼也表达了我们与主联合的事实。圣经这么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和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三节到五节里面所说的。洗礼代表我们与主同死同活，与主同死表明我们是向罪的权势死，不再做罪的奴仆，能够过得胜的生活。那另一方面，与主同活，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也有从主而来的能力。洗礼的另外一个意义是我们跟其他弟兄姐妹的关系与其他的信徒合一联合。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七节到二十八节，保罗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二十八节，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借着水礼，让我们跟其他的肢体、其他的弟兄姐妹成为一个身体，那是基督的身体。回到刚才我们提过的那个问题，为什么一定要接受水礼呢？如果我们从刚才我们提过的圣经的教导当中，我们可以知道水礼是上帝施恩的一个途径，让我们这些属他的儿女能够与主联合。水礼也是一个我们愿意顺服主的吩咐的一个行动。那水礼更是我们作为门徒，作为基督徒加入教会的重要的一步。所以如果弟兄姐妹你还没有机会去接受水礼的话，希望能够从圣经当中神的教导能够给你一个提醒，求主也帮助你能够可以在适当的时候来接受这个圣礼。信仰与生活这一课，我们特别谈到教会当中的圣礼。刚才我们已经谈过水礼，在圣经当中怎么样去解释水礼的意义。那现在我们来谈一谈主的餐，圣餐。这个也是我们必须从初期教会他们的经历，从圣经当中的教导来开始了解圣餐的意义。初期教会的信徒，当他们接受水礼，他们加入教会，在教会聚会，他们也领受圣餐。刚才我们曾经提过的经文，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一节到四十二节，那里谈到听彼得讲道的人，他们受感动，他们愿意接受耶稣，就都受了洗，添了三千人，我们都记得。然后四十二节就描述他们教会的生活。当他们加入了教会以后，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二节这里说，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 祷告。这里的掰饼就是谈到他们一同分享主的餐，领受主的餐。信徒借着水礼加入了教会，与众肢体成为了基督身体的一部分。领受圣餐是教会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环。到底圣餐的意义是什么呢？第一方面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意义是纪念我们的主的受洗。在哥林多前书的11章23到25节，保罗就教导我们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纪念耶稣基督的受死。这个纪念不仅仅是在我们的心里，不仅仅是在我们的思想里，也在行动上。这个行动就是借着饼和杯来纪念主为我们受死。纪念的对象其实不仅仅是死去的耶稣，其实更是那位死而复活的主。所以这个圣餐的纪念不仅仅是一种回顾，回顾主为我们的牺牲，主为我们的付出，主为我们受死，其实也是一个庆祝，庆祝主已经复活，他现在仍然活着。这个纪念同样的是承认耶稣基督宝血的功效，能够赦免我们，洗净我们的罪，叫我们得着洁净。这是圣餐其中一个很基本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另外一个意义是我们更新与主的立约。马太福音26章28节，当时耶稣在最后的晚餐里头，他说这个杯是他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圣餐其实是主跟我们所立的这个恩约的印证和凭据，叫我们能够确定几方面的事情。上帝是信实的，他必定会成就他的应许，也确定耶稣基督的受死和复活带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我们能够凭着信在这个恩约当中有份。圣餐也是确定我们每一次领受饼和杯都是再一次更新与主的关系，我们重新的立志，重新的委身。圣餐另外一方面的意义是我们与主相交，与人相交。我们领受的是主的身体，在哥林多前书10章16节，哥林多前书10章16节，保罗说，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掰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饼和杯不仅仅是象征主的身，主的血，同时也是透过圣灵的工作把恩典赐给领受的人。在约翰福音6章51节，主耶稣就曾经说，他是生命的粮。约翰福音的6章51节这么说，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耶稣本身是生命的粮，他邀请我们要去吃他的肉。如果按照经文 是这么说，所以当耶稣讲完这个教训以后，其实很多人都不能接受，很多人都离开。但是我们从耶稣他所讲的话，他的教导当中，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生命的粮其实是从两方面加给我们，一个是主的身体，一个是主的话语。刚才提过的约翰福音第六章五十一节，当耶稣说他是生命的粮之后，接着耶稣继续的说，约翰福音第六章五十六到五十七节，耶稣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领受主的身体的，因他而活着，我们常在他的里面，他也常在我们里面，跟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这是圣餐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意义，不仅仅我们与主耶稣基督相交，其实圣餐也是一个渠道，让我们与众肢体相交。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七节，他这么说，我们虽多，人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弟兄姐妹们，透过一同领受圣餐，能够一同分享，一同气通。圣餐也有见证主的这方面的意义。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六节，保罗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表明借着饼和杯，基督徒是向世人宣告耶稣基督为我们罪人死。圣餐另外一个意义在这里要讲的，领受圣餐代表我们等候主的再来。刚才我们读到的这一节经文，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六节，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当主再来，我们就再不需要守圣餐了，因为上帝的国度到时候已经完全的实现。正如主耶稣他说，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但是我们恒常的领受圣餐，是代表我们在等候主的回来。那么如果圣餐具有这么重要的意义，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该当有怎样的态度，有怎么样的准备呢？第一方面，我们的态度是恒常的纪念主。我们看到初期教会的信徒，他们经常会一起聚会，他们会一起交通，一起祷告，一起守主的餐。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一节到四十二节，其实是很美丽的一幅图画。受洗的人，他们聚在一起，当然也不断的有人加入了他们的教会，然后他们都恒常的聚会，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祷告，这是信徒的教会的生活。另一方面，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要凭信心来领受，存着信心来领受主的餐。如果我们在领主餐之前，我们得罪了主，我们得先在主的面前认罪悔改，我们要省察自己，如果真的有罪，求主来赦免。如果我们得罪了我们的弟兄，得罪了我们的家人，我们也要靠主与人和好，让主的宝血洁净我们，更新我们。领受圣餐的一个态度，圣经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甚至可以说是 很严重的一个提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七节到二十九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七节到二十九节提醒我们要以一种非常谨慎的态度来领受主的餐。二十七节，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当时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就是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没有分辨是主的身体，以至于他们被主所惩治。根据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三十节到三十二节，保罗说，因着这个缘故，没有分辨是主的身体，以至于在群体当中有好些软弱的、患病的，甚至是死亡的。保罗劝勉我们要避免在主的餐的时候分门别类，以免干犯主的身、主的血。我们经常要紧紧记住一件事情，我们是一个身体，我们同领一个饼、一个杯。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关于圣餐的这个教导当中，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学说，在教会历史的发展当中也有很多不同的一些传统。今天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宗派所奉的一些传统都是不一样，有的是辨识说，有的是纪念说。不管你的教会是属于哪一方面的传统因为时间的关系也没有办法在这短短的一刻里面逐一的去介绍，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在这一刻结束之前，月心愿意与弟兄姐妹彼此的提醒、彼此的鼓励，我们不仅仅用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受死的这份救恩，我们也借着内住我们里面的圣灵与基督联合。每一次的圣餐其实都提醒我们，目前我们活在地上，但我们等候主的再来。因着圣灵的工作，我们的生命也得以不断的更新，能够持续的与基督有亲密的关系。盼望我们每一次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都存这样的心。好，这一刻我们就谈到这里，愿神赐福给您。
荣耀的救主，我深愿向你，这是我祷告，我的盼望。我甘愿舍弃世上的财宝，替代主基督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向你纯洁，愿你的甘甜，愿你的丰盛，愿你的生